感谢神，《申命记》第十章一开始就讲到摩西重新领受了十诫。那第八节和十五节我们在一起讲，一个是分别立位支派，一个是拣选以色列人。那拣选和分别都是同一个意思。那我们要注意的是，神拣选以色列人也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国家的人强盛、人多或者是聪明，立位支派也跟其他支派相比并没有任何优势。所以拣选就是神的主权啊，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但是被拣选的人呢，他的责任也重大，那他们的失败呢也会导致严重的后果。第十二节有直接讲到神的要求，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这个是要背的啊，要有四点。一个是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对神不是随随便便的，我们的神是烈火。第二，要遵行他的道啊，不是听一听知道就行了，而是要去遵行的。第三，要爱他，要从心里面有感情，要爱他。第四，要尽心尽性的来侍奉他，这是耶和华向我们神向我们要的啊，这个四点是明确的。那第十七节呢，有对神的描述啊，都是很伟大的词，万神之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至大，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但是紧接着呢，就讲到一些很小的事。不以貌取人，不受贿赂啊，为孤儿寡妇伸冤呐、啊，赐衣食给寄居的，也就是神，他不只是做大事，他创造宇宙万物，他立定列邦啊，做成救赎，他同时是在每一个小事上，对每一个微小的灵魂，对每一件小事，他都显示出他的神性的爱心，这才是神平衡的神。所以有些人祷告的时候觉得，哎呀，我不好意思麻烦神，这么小的事，神这么忙，管了很多大事，这是你不认识神。他的爱既彰显在大事宇宙的里面，也更彰显在他所造的每一个灵魂的每一个切实的需要，每一件小事上，去来彰显他的爱和看顾。所以我们尽管的向神祷告。第十一章二节讲到说，摩西说，我不是和你们儿女说话。第七节说，因为你们亲眼看见了神的作为，所以这个是给父母的一代的吩咐。因为这一代人经历过，在旷野里经历过神的作为，所以父母有责任传给儿女。但是今天呢，我们知道光父母传儿女是不够的，每一代都必须有亲自一手的经历神。那咱们教会中间大部分弟兄姐妹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们的儿女是第二代啊。但是在我们家庭呢，我们信主的这个就是这个有好几代了，所以一个正确的回应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纪念神在上一代的作为，神在我父母身上有什么作为，在更上一代有什么样的作为，我们纪念，我们感恩，同时不能以此为满足，要自己亲自经历神，这才能够成为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每一代人都要跟神有直接亲密的关系，不是遗传的，不是一个祖传的基督徒传下来的啊，而是每一代神，每一代都是跟神立约的，有一手关系的。这也是家庭祭坛的重要。家庭祭坛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向儿女来诉说神在家庭中在父母身上的作为，第二个就是把儿女要领到神面前，跟神建立直接的亲密关系。第十一节到十五节讲到应许之地有多么的美哈，流奶与蜜呀，有山有谷雨水呀等等。那十八节到二十节大家看的是不是很熟悉？因为前两章刚刚学过，所以为什么叫申命记？你就会看到很多的重复和重申，就是苦口婆心的讲啊。其实二十七节和二十八节就可以总结所有的申命记的内容，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就蒙福，不遵行就受祸，就这两条路啊。但是神的仆人就是反复的用了很多章相似的话语，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那么有两座山，就是代表基利新山是代表祝福，以巴路山是代表咒诅。所以那个时候是用两个可见的山。那其实因为他这个脚一脚踏在基利新山，一脚踏就是以巴路山，他是当时是一个比喻，就是说那你就看你这两条路，你选哪条路，你是走这条山的路还是走这个山的路啊。传道书第四章呢其实传道书基本上都还是一个日光之下的生活的领悟，或者说一个指南啊，或者说摆出这个问题，告诉你生活的真相，生活的艰难啊，劳苦很多时候也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人很多的劳苦都出于增进，我就是要比我的邻舍要更好，就说我要比我的同伴，我要在我的就是这个同伴啊邻舍中间，我要比他们更好。但是呢，其实就遭人嫉妒啊。也讲到有一些人他没有无父叫什么，无子无兄，还要劳碌不息，那是为了谁呢？这好像是很虚空的事情啊。那讲到后面讲到伴侣的重要性， 在日常生活中确实也是有伴侣，当然是非常的美好啊，不孤单，也可以有人扶起来，也可以暖和啊，两个人在一起啊。那么在灵性里面也是这样，属灵伙伴的重要。所以这个又有一个小的金句，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那后面看到这个新王代替旧王，其实旧王曾经也受爱戴，但是老了以后不肯纳谏了，就被人唾弃了，那新王就受拥护了，那他以后的人呢其实也不喜悦他，是说这个也是虚空，就是人的拥戴也是虚空。当你好的时候是个好玩的时候，人自然拥戴你，当你老了要被唾弃，这时代过去了，有新人起来了，你又不被就是不被拥戴了，所以人的拥戴也都是虚空。所以这个这些生活真相的揭示呢，很容易让人变得愤世嫉俗。所以前面第一节前面就说这个活得好像没意义，那个没活过的人可能比活着经过这些虚空的人还有意义。所以这些呢还是在只讲日光之下的生活的一些真相，需要来看透这些真相，要不然就在这个里面就是在这种无意义虚空中间来循环。好，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开始了一卷新的书。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路加写了两本书，一个是路加福音，一个是使徒行传。这两卷书呢都是它是两封很长的信，它是写给提阿菲罗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保罗正在监狱里面。如果我们看过保罗传，我们知道路加在后期他是跟保罗一起同工的，一直到保罗下监。那么这个提阿菲罗呢是审讯保罗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可以说陪审团吧的这个人物之一。那么他很有兴趣来了解这个保罗的这个事情，所以路加呢实际是像申诉的一个信件一样，他写两卷书。第一就是他这个前面也讲了第一节第二节，就是说我前面的那个书是讲耶稣的，就是保罗也好基督徒也好，我们传的是谁，他是怎么回事，这个就相当于给耶稣立一个传就是路加福音，就是把耶稣介绍给这个提阿菲罗我们所传的是谁，是怎么回事然后那么现在我写使徒行传呢是要讲跟随耶稣的这些人基督徒，当然尤其包括保罗，我们在做什么，要立一个传或者写一个申诉，所以就是记录下来。所以这两封重要的信呢，就是当然是圣灵感动写的，虽然只是写给这个个人，这个个人后来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呢他就成为了新约圣经中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经卷了。那么这个使徒行传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圣灵行传，因为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一开始圣灵就降下来了，而且后面整个看到外面的行为是使徒在做事，到这里到那里到哪里传福音建立教会，但是呢每一步都是圣灵的带领，所以如同圣灵行传，圣灵借着使徒在开始在最初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基点耶路撒冷这个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开始来建立神的国，所以就像圣灵行传一样，圣灵如何带领初代教会的。那一开始就讲到说，第一章一开始说耶稣复活以后40天向门徒显现，那么现在我们恰恰进食的这个时间就在这个时期里面，所以我们现在要得到这样的恩膏。这个什么恩膏呢，就是说耶稣显现向门徒40天显现做什么呢，做两件事情，第一就是要讲述神国的事，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呢耶稣把神国很多的奥秘都开启给门徒了第二个就是要让他们等候圣灵的洗。那今天我们就是在耶稣显现到五旬节中间的这个时间，我们也是要预备自己等候圣灵的浇灌，等候圣灵的洗所以我们恰恰在这个时间里面。但是我们看到门徒还是没有那么清楚，门徒所关心的还是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个时候吗，因为犹太人呢他还是脱离不了这个犹太本位的思想，总是想着以色列国那个时候被这个罗马人占领亡国了就是这个做的都是亡国奴，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被复兴。但是呢主有更大的计划耶稣有更大的计划，就是像他们讲的，就是说耶稣回来要在全地作王，千禧年的光景不仅是以色列国，而且是整个全球全人类。所以这个是神讲的就耶稣讲的。那么第八节就是圣灵降在你们身上耶稣说你们要把眼光从以色列国要转向更大的就全地那么但是这个使命呢必须要有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会得着能力 能力的目的呢，是由远及近，由近及远，对不起，由近及远的从本地耶路撒冷到远一点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就是外邦人，直到地极就是全球，来做主的见证。所以这就是昨天的问题，也已经很好的答复了，就是受圣灵的时候，像门徒吹的气是内在的圣灵的内住，那么这个里讲的是圣灵的浇灌，所以这是外在圣灵能力的这个彰显啊，是目的是要让我们去做见证的。好，那么我们看到耶稣升天啊，耶稣升天，那么天使啊就是来跟他讲说耶稣怎么样升天，他还要怎样再来。他说的怎样，就是说因为他们耶稣是在他们眼前讲话的时候升上去的，他们定睛可以看着他的升天，所以是公开的。那么耶稣再来呢，更是公开的了，那当然这个场面比这个更加宏伟。所以任何异端说这个耶稣已经回来了，在某某某地方隐秘的回来的，所有这样的异端，你一听就知道是异端，因为耶稣回来是一件公开人眼可见，而且实际是很多人都可以看见的一个天上一个宏伟的景象。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是讲到他们同心祷告，那么这些人有十一门徒，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一些妇女和耶稣的弟弟，这都是最核心最尾声就是也是在耶稣在被定的时候这些妇女玛利亚都是在跟前的那么第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讲到补选这个使徒，我们看到彼得那个时候就起来，应该彼得是为首的那就他首先要讲述犹大是怎么丢弃自己职分，他本来列在使徒之内，所以这是给每一个人的一个警醒，就是神为每个人有一个美好的呼召和命定。你看他本来是列在那里的，但是呢因着我们没有回应好神的呼召，所以我们最终得不到这个职分你看他是作恶结果羞耻而死，使别人得到了他的职分。所以我们真的要来不仅找到我们的呼召，而且尽全力不要失去了这个呼召和荣耀的位分。你看这个十二使徒多荣耀以后千禧年的十二个柱子珍珠门上面都是写的十二个使徒，而且这个十二使徒是可以审判列邦列国的，本来犹大也有这份。所以天下最遗憾的是不是说你没有得到一个东西，而是你原本有这份，但是因为你自己不好好的经营，你的懒惰也好，你的罪也好，你的什么也好，把它失去了，结果别人得到了你这份，这是这其实是蛮现实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值得我们警醒神所给我们的我们要看重而且能够活出来。那么补选新使徒的资格有三个，一个是从一开始到最终都跟的，也就是他对耶稣有完整的经历，他不是半路插进来的，那他对耶稣的认识是有限的。第二个是要常作伴，也就是这个人是委身的紧密跟随的，不是今天那个状况好就来跟几天，明天家里有事又回去不跟耶稣了过两天又出来了然后有别的事牵引他又走了，这样的人是不够资格的。第三个是要做耶稣复活的见证，就是他能够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他们的方式呢，就是祷告摇签。为什么用这个方式呢？那第一呢，旧约中间大祭司有乌灵土明，那他们当然没有。那么新约呢，那现在他们处于空档期，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圣灵还没有赐下，教会还没有成熟的建立，所以他们现在呢就是求神的指示的话，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方法，用摇签的方法。当然他们摇签是外在的方法，他们内心是祷告求神来明确的指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摇签的方法从圣灵降下来第二章之后，整个使徒行传整个新约教会就再也没有用过这种方式了。所以现在不可取我们基督徒不用摇签的方式，因为我们现在有了全备的圣经神的话语，有全备的圣灵尤其是圣灵，内外圣灵都已经赐下了，他会引导我们，他会感动我们，那他有圣徒也就是教会，他会来印证三项，有全备的印证。所以我们现在寻求神的旨意，不能够再用摇签的方式了。好，这就是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好愿神祝福大家今天的读经。